哎，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博士三人行啊。那今天我们要讲一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哈哈啊，讲讲我们中去过去的经历了一些困难啊，或者挫折，因为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对吧？一直走到现在，这肯定是经过很多挫折的。那我这边先分享一下啊，就是我觉得我过去经历过最大的挫折或者最大困难吧，最大困境，就是应该是在大概5年前。我准备从学术界转向那个公益界的时候，啊，那阵子是非常之困难。那一阵子我是因为第一就是我为什么要转行，就是因为当时经济上就已经非常困苦了，啊，这个基本上没法去支撑家庭。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但是而且原来的想法是要在走学术界嘛，学术界走不通，文章发不出来，啊，这方面也是很困惑。所以，但是我是做了好多的挣扎，啊，去想着怎么办，然后但是也很彷徨，就不知道能做什么东西。你说做学术界吧，好像做不下去，啊，你说去工业界吧，就是你又不知道怎么走，所以那一阵子是我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啊。然后我之后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我是经历过具体什么东西啊。那咱们先从赵教授开始说吧。那赵教授，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类似的这比较痛苦的一些事情？
对，我其实是这个其实这个说来话长，就是我就大概简短说，我其实之前就是高中之前，其实就是我们家里边不是特别富裕，所以说就是为了我们读书，反正就是付出挺多的。就这个就是这个太时间太远了，我就不扯这个了。我主要说一下子我就是跟干科研，就我因为咱是搞科研的，就是跟科研相关的，对吧？就是我其实博士的时候还蛮特别顺利，我之前视频里边跟大家说过，啊，就我博士阶段那个老板，就是他就是跟我就是见识，就是我俩就是相处的就像那个父子关系一样，然后他也不 push 我，我也反正就悠哉悠哉，而且就是凭我的个性来做东西，而且我就是博士的时候我做东西还是蛮快的啊，反正他也挺满意的，就博士时候都特别顺利，就是我就感觉。啊，应该以后博士也都，应该以后做科研应该都是这个套路，就是说，啊，肯定是特别舒舒服服的做。但是后来来美国做博后的时候，就发现完完全全这个风格不一样，就是尤其在美国做第一年博后的时候就特别痛苦，因为就是，这个老板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就是相当于180度的大转弯儿。所以说那段时间其实过得就不是。特别开心啊！而且加上我当时就是出国之前，我妈妈病了，就是那个癌症。然后后来反正她，我出国大概3年，她就去世了嘛。啊，我其实相当于是我妈走的时候，我那个连最后一眼也没有见，没有见上。反正当时就是当时这个，反正就是一方面科研也不太顺利，另一方面我也就是状态也不太好，再加上我妈妈病。就是整个有那一，就是刚来美国那一年就特别的不开心啊，特别的痛苦。但是呢，就是说有时候回过头来看，这些东西也不一定是说是坏事情。你像我，虽然说第一年博士的时候，博后的时候就不是特别开心，但是呢，我后来就是升 faculty 的时候用的所有的 paper 都是我第一年做，就是那段时间弄出来的，就是也有时候就是感觉。可能人的潜力，你如果不 push 一下，他是没有发，可能就发挥不出来。因为我那段时间就是，push 的就 push 以后，就是我自己出活也确实比较多。我从来，你先出来，你像我博士的时候都是一个项目做完以后再做一个项目，我从来没想过说我可以同时做3、4个项目。然后，但是我第一年做博后的时候，因为老板风格不一样，你就被迫你就必须得同时做好几个项目。而且后来发现我这几个项目也反正都做出来了，文章也都发的不错。后来我申请 faculty 的时候，其实这些 paper 都是起到很大作用的。而且我当时就是第一个做博后的第一个老板虽然说他很 push，但是他就是对这个年轻人的提拔也还是挺做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当时后来升 faculty，他也其实也帮了很多忙就是给我写推荐信啊，乱七八糟，就是对我还是都是就是对我 career 上是帮助特别大的。所以说有时候现在回过头来。想就是有时候可能一些坎坷，你真的回过头来看，其实也没有什么。有时候可能也是你成长路上的必经的一个事情吧。对，这是
对
我
的，
的一些风景。
对，那 Kevin，你这边呢？就是你在过去过程中，你觉得有哪个阶段你觉得会比较痛苦，受的挫折比较多的呢？
对我和赵教授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赵教授一直大家看我们节目也知道，赵教授成绩一直很好，学习也挺好的。然后我成绩属于不是很好的，然后性格就属于更偏外向的可能是。然后我当时当时上研究生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上研究生，然后上研究生之后呢，就是我的心还是可能就没有完全放在科研上，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我的性格也是这样，就是比较与人打交道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老板呢，当时正好又是刚回国，所以呢就比较弄得比较紧，然后就弄得我就是特别特别就是不舒服，就是感觉这个研究生怎么就成天在实验室待着呢？就是每天都在实验室待着，一天天都在实验室待着，然后也不能出去。然后当时我就是还挺痛苦的，但是到后来，就像赵老师说的，其实也是有获得的，就是。像我的性格，开始的时候，大家就是我朋友看我，就是感觉，哎，你怎么能会去做研究？肯定是不可能，你这性格就不适合做研究。然后后来做研究就一直做，然后做的还可以，然后因为做的还可以，然后后来出国的时候也是，拿到了一些资助啊，然后出来的，因为文章发的比较快，就是出活出的也比较多，然后就出来了，所以也是有帮助。但是我觉得总体而言，我觉得当时的struggle 也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比较 struggle 比较有挫折的地方，就是说当时就是在美国 J1 到5年的时候，J1 到5年的时候要申请那个申请身份，然后当时我就是其实。当时我也没决定了，就是要留在美国还是要回国，自己都是也没想清楚，也没想多明白。当时就是因为还是家庭原因吧，我就觉得哎要待在美国，然后就要留在美国。然后留在美国你就要申身份，然后当时就要花很多时间来整理啊这些材料啊，自己在虽然得找律师，要整理这些材料，整理东西，就感觉我本来这些时间可以花在科研上，也可以花在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但是为了这所谓的身份。也要花很多精力来搞这东西，然后当时其实心里还是，蛮不好的。但最后就升的还很顺利，当时也没有这么要求，也没有现在那么高，然后升下来了，就很快就能升下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我感觉也不是，就是很愉快的东西吧。我就觉得这东西完全是浪费我的时间，但是又没办法，又必须要升，因为你没有合法身份留在美国嘛，所以就升了一下。所以我觉得其他方面我觉得就还好，因为我一般情况下，如果遇到不合适的。要不也就说出来，要不我就是努力改变现状。就是我觉得后来的话，就待的每个环境都还是比较舒服的吧，就还好。对，
对，我们都是经历过一些东西。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给详细的讲一讲，对吧？我可以给你分享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就我当时特别痛苦的时候是大概是2015到2017大概2年多的时间那阵子的时候，其实就跟 Kevin 这边碰到的情况比较相似，就是你两个情况都有相关。第一个呢，就是我科研做不下去了我已经待了3年了，然后不那个文章出不出来然后呢，我当时其实非常非常的焦虑因为文章没出来嘛，你就是我原来只想着回国找教职的，根本就是找不到然后呢，而且然后呢，我就还考虑说换组去其他地方。然后我也联系了一些那个我认识的一些老师那老师说你都做了3年多博士后了你再过来的话就已经第4年了。然后你因为大家都知道博士后超5年，这个其实就是给你的钱要更多，很多人是不愿意去接的所以说当时就是走的就是学术这条路非常茫然。然后呢，我后面就想说，那我要那周周转行吧？那转行该怎么转？不知道。就是我也之前分享过，走过很多弯路，就是这个去学这个学那个，就是经常我是熬夜的去做，做半天以后呢，你就发现又没有用那时候别人就看见我是就是肉眼可见的老下去就隔几个月，我朋友碰到我说，哎呀，他说李博你怎么变这么老了那个当时非常非常痛苦。然后那是刚开始，而且同时我还要办身份。因为之前一直是 J，然后要办身份，也像 Kevin 说的，要开始把那些东西弄起来。这个办身份的时候也非常非常困难，因为当时我其实对我性格是重新的塑造。以前嘛，特别书生嘛，小知识分子不喜欢去麻烦别人但是你要办绿卡以后呢，就是你推荐信啊，乱七八糟东西都得去找人做然后呢，你去找别人推的时候，别人还不愿意推你。像我以前是非常讨厌跟别人去陌生人说话的，那你没办法呀，你就跟他说呀，你给人家要推荐信然后你就说你那个说怎么着，我们之前见过，然后呢，我现在要申绿卡，你们帮我写个推荐信这欧美这边的人一般都挺好的，他会给你会写一个，但是我还找到一个那个日本的我给他写，他不理我，我又给他写，他就给我写信说，我每天都很多人给我写这种信，你不要再骚扰我了然后呢，但是没办法，我得要然后我就找到另外一个跟他合作的一个合作作者，对吧？然后呢，我后面想说，我再给他写，他肯定也会拒我。 然后我找啊找，找到发现他跟我们同个实验室的一个同事是以前合作过的，但是那个特别尴尬的是，以前就是他这个实验室的同事啊，我虽然跟他就是一直在同个楼里面，每天都见着，但是我从来没跟他打过招呼。但现在我要去求他的时候就很尴尬，对吧？就是从来没认识的，你可能还比较好，你天天见过，但是见面以后低头就走的。现在你要去求他了，就非常非常麻烦。但是没办法，然后我就只好跟他说，我说啊，你好，我是李国，就是我们经常见到，但我从来没打过招呼啊。然后给他讲，把这事情讲清楚了，他人也很好，他给我写封推荐信，然后另外一个跟他合作过那个人，他就给我写推荐信了，啊，然后整个绿卡就比较顺利办下来。整个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然后最后面在那个我辞职再转行的时候也非常痛苦，那阵子的时候整个找工作的时间比我长很多，因为我走很多弯路啊，就是我辞职就没收入了，然后去参加培训班还要交钱，我没钱我贷款，然后那个培训班上完了还在找啊，培训班上完以后我还找4个月才找到，而且就眼看着这个不仅没有收入，而且还开始还利息了啊。那阵子就是我，而且找工作找到非常非常痛苦，就是很多东西你面试面了很多，但是就拿不到 offer 啊，甚至有的时候半夜突然一下就心里一慌就坐起来了啊。然后就是那阵子就是我就是最痛苦的时候啊，就是我就分享这么多，就是当时整个挫折对我来说是影响很大的啊。接下来我会再说一下，就是说在那之后我觉得回过头来看我成长了哪些啊。赵教授，你这边有说就是当时你那个比较痛苦的那一整年，你有什么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可以跟大家说一说的？
对，其实我当时我觉得可能也不光是说，其实两方面都有原因，其实跟我可能性格也是有关系，就可能每个人性格还是有一定的缺陷。像我的话就是还可能还是那种有点什么书生气，就是你硬要让我做什么我还偏不做呢，就是我特别不喜欢别人强迫我做什么。所以说我当时读博后的时候，就是因为老板风格不一样嘛，他可以说就可能就是 push 的，就是让你，就是有时候忙的，就是说可能没时间思考，就是反正，
哎，这是就
感觉满脑袋都是事情，就是搞的是，是吧？啊，可能我这个网络不太好，现在呢？
啊，现在可以了，
现在好了是吧？
嗯，
啊，对，就是说整个让搞的就是，因为就是这个反差特别大，我博士的时候是在一个特别宽松特别安逸的环境里边就一直这么做下来，但是一下到博士后他是不同的环境，所以就搞就是相当于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这是一方面，就是说这个环境不慢，另一方面就是说其实我做的方向跟他们的方向也不是，跟我第一个博后的老板方向也不是特别 match 然后就说后来最重要的还是就是大概我做了大概一年以后，他那个项目没钱了，所以说面临我就是这个还没有完完全全做完这些项目，我当然其实所有数据都采集到，但是就是说还没有发 paper 的时候就需要再找下一家了，就是给我时间其实是非常紧的，大概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就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找博后，因为我当时还是兼望嘛。你想如果接望，如果我要找不到下，在一个月之内找不到下家的话，如果现在这个合同截止，我肯定是要就没法在美国待了嘛，肯定要回国。所以那段时间就找博后的时候也是特别特别痛苦就我之前有一个视频，其实讲到过我之前就是一个月之内投了好多好多的这个职位，然后还被一个这个某某大学的一个华人老板，然后反正闪了我一下就是我有一个视频讲过这个，我就现在就不重复了就是很奇葩的一个经历差点被他给骗过去。如果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后怕，如果真的当时去了他那个组的话，我这人生就毁了幸亏我当时也没有去他组，后来我就去了就是我那个 NIST 的那个老板，他最好招人，我觉得机缘巧合，我觉得还是可能运气还是不错，然后后来就去他那儿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一方面是说这个科研不顺利，然后成果没出来，就是我得赶紧再找下一家。另外一个是因为我当时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跟我女朋友就是已经谈了大概我去那边认识我女朋友嘛，然后就谈了已经快一年了嘛。然后我再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这个 relationship 怎么来维持，这个就是因为我去另外一个地方相当于就是两个挨着的州嘛，一个在宾夕法尼亚，一个在马里兰嘛。大概开车来一个这个弯外就大概3个半小时所以还是距离很远的。但其实我后来也基本上都是我开始都是每个星期都往返，就是每个星周末 都开车去，所以说来回往返就七个小时。后来实在累得不行，后来我就改成两个星期去一次。啊，所以说反正就是这各种问题嘛，啊，就搞得反正身心疲惫。啊，当时而且还有我母亲病了嘛，然后就是当时反正精神状态就特别不好，特别就是那可能是我，长这么大就是第一次经历过这么艰难的时刻。对，
嗯，这非常不容易。对，那 Kevin 你这边呢？就是你那边就是有两个经历对吧？这两段经历有什么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可以分享一下吗？
好的，其实我跟大家分享听起来，我觉得我就感觉就在蜜罐里一样，没有什么太大挫折了。然后我可以简单就再分享一下我当时的挫折。其实我当时第一个挫折呢，就是说我当时读研究生，就是刚读研究生的时候呢，那时候还在国内。我自己呢，就是其实我自己就是还是就是刚本科毕业，然后其实性格也有点渐渐形成，就是那种性格还是比较 social 的性格。然后当时你也知道也很能喝酒，然后就特别就和别人就聊啊什么的各种这种特别什么。但是我们当时你也知道做研究的话，就是像我们生物行业你就需要在实验室做嘛，所以你得坐得住。我当时的性格就明显就坐不住的性格，所以就是有这种冲突我觉得就在所难免。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就当时让我 struggle 特别长。我记得当时我刚入学开始，就是我们当时是九月份入学，我们老板让七月份就要去实验室，然后我就七月份就去了实验室，就开始干。然后当时干的也是迷迷糊糊的，你像我当时本科也没怎么学嘛，然后就迷迷糊糊的就在那干，干了半天做的也不好，因为你心思也不在那其实，然后做也不好，老板也很生气，我自己也很 struggle， 我想我这做的啥呀？这研究生这研究生感觉很高端，怎么呈现在这养细胞？然后就呈现在细胞间里，在那呈现在那哼哼的养细胞，养了细胞养了半天还在那感染，就污染了，然后就也特别 struggle， 老板也特别 struggle， 想哎这个孩子是不是天赋有问题？这个怎么回事？教了半天都教不好，别人都做好了就他不行，然后就特别 struggle 当时。然后但是老板也给时间让自己就慢慢做，然后我自己也是就是当时也很就是自己压力也挺大，就是当时但其他事也没有，我就是压力大的时候呢，我就有时候会给别人聊一聊，当时也没怎么太压力，我就打球，打篮球，要不就喝酒。对，在国内就没事，就像现在话说，就没有一个事情是这个小烧烤解决不了的啊，一顿烧烤不行就两顿，然后就出来喝酒啊，我有朋友嘛，就吃饭，就是很单纯。然后后来的时候，就这种情况其实持续了一个学期，那一个学期我都做的其实都不好，就没什么成果出来。然后那个就 run western 吧，就我们这很普遍一个东西，哇，那个带 run 的，就要不就是焦漏反了，转模转反了，什么都没有，哇，就成天出问题。然后到第二学期呢，就是过一个寒假暑假，就是想想你这成天不能在实验室当反面典型了，对不对？成天是反面典型就不好。然后呢到第二学期就开始哎慢慢的就回来才正常了。然后但那阶段其实影响很大，你像我从一个就是特别外向就坐不住的人，就一个学期经过一个寒假回来，我就开始在实验室光坐着，就没事我就在实验室靠着，就感觉在自己磨自己性子一样，就在打磨自己性子一样，就完全就是性格变了。我觉得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我觉得对我人生的轨迹都有变化。然后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难忘的，这段经历我觉得就是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折吧，对我而言。我觉得老板在里边贡献也很多，就包容性也很大，就一直在包容啊，让你就慢慢的转过来，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然后我第二个分享的其实是那个申请那个绿卡。其实申请绿卡这一块呢，其实绿卡大家知道吗？就是比较麻烦嘛，就是每个外国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和印度人，名额都比较少，所以申请起来都是稍微麻烦一些。然后我当时申请的时候呢，其实我当时也没想好要申请啥，当时就是这万块到期了，我当时其实都没想申请绿卡，就是说我身份到期了怎么办，很焦急。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呢申请的是欧万，我就想哎呀申请欧万吧，然后结果给律师一说，律师说哎你可以申请 EB1A 就有身份了，我想哦原来还有个身份问题，就当时傻不拉几的什么都不知道，就开始申请 EB1A。 申请 EB1A 的时候呢，当时也有课题，但是我课题其实当时都快做完了，基本上都是结尾，然后就是每天就是晚上在那开始写、啊、各种准备 EB1A 的材料，然后准备 EB1A。 另外一个主要的问题还是就是我和我老婆当时还是有分歧嘛，我其实是很想回国的，当时我特别想回国，因为你看我的性格就是特别想就是和别人就是我觉得国内更适合我其实，然后呢我就特别想回国，然后呢我老婆呢就不想回国，坚决不回国，然后呢 他坚决不回国。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最折中的办法就是我回国也是去工业界嘛，我就去学校可能也去不到很好的学校了，然后我还是想去工业界，然后就想最折中的办法就是我现在在美国，然后就去工业界，然后这样可能就比较好。然后我老婆那边就是说，当时我们也生孩子，然后家里也是一团乱麻，然后我们还面临着生孩子的问题，就还要申请绿卡，申请绿卡，捷克旗，找工作，然后我老婆要毕业，然后还有生孩子，还面临着要不要回国，还是留在美国，反正都在那一个鸡蛋里，就是集体就是这问题，一个个都在那里。然后我们就是商量嘛，就是商量，说好听点就是商量，说不好听点就是商量不好就吵架，然后就是各种事情都就是感情和事业两个轨道有点混合，就混起来了。然后呢，但是 anyway 最后figure out 出来的就还不错，就是。我当时那个绿卡还是有 RFE， 当时 RFE 了一下，但是最后还是很顺利通过了。然后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精力花费的太不值了，我花了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小半年的时间准备这材料，我干什么不行呀？我这个是吧，做做科研也可以啊，然后做一些什么 community 啊什么的各种活，我觉得都比这个申请强。但是我觉得申请对我一点帮助没有，就为了申请身份而申请身份，然后申请了，然后最后我们反正身份也解决了，然后又最后 read out， 我们就反正都挺 happy， 然后孩子也出生了，然后我们就都找到了工作，就还挺好。但这一段我觉得还是挺 struggle 的。然后当时你想还找工作，也面临找工作嘛，还面临身份能不能过。然后还有生孩子，还面临要不要来美国来，还是在中国。然后我觉得就是事儿还挺多，但是总体而言吧，就是最后过去了，我觉得还行吧，就是一个经历。但是我觉得这经历能学到多少呢？我觉得有的东西是不值得的，有的东西可能是你学到了成长了，但是有的你像申请绿卡，我觉得我也没成长啥，我就知道我们名额有点少，对，仅此而已。对，这是我分享的。对，
哎，这个其实很不容易的，那个能把绿卡申请下来半年，很多人会开心的笑起来的。
哦，我准备了半年，对，准备申请还有，
但是申绿卡其实能，我们能走 EB1A 还是很幸运的。很多人我知道就是 EB2 啊什么的 ，NIW 都等好几年的。
是的，是的，
那个还是很不容易的，但这也挺好。对，然后呢，就是我们第三个要分享的，就是说，你看这段期间这么难过，对吧？就是怎么一般怎么克服，对吧？像开门的时候可以打篮球啊、喝酒啊、跟别人聊天啊，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办法。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这方面再多讲一讲的嘛，对吧？那么我这边呢，其实我倒没有多少去跟别人喝酒、喝打篮球，又没时间啊。然后呢，当时呢，就是我也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其实你说压力大吗？压力是挺大的。然后要去想很多东西，而且关键是想不明白。而且有时候会患得患失，就是说你这东西到底这么做对不对？你不知道，你并不知道，对吧？就是说你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到底这条路该怎么走？我走了以后是不是又试错一次？就是而且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当时去申请工作吧，我努力去准备，我去面试，面试挂了，然后回来想怎么办，然后再去面又挂了，然后你到面到后面的时候，你觉得有点怀疑人生，就是有种感觉说，哎，我是不是永远也找不到工作了？因为觉得好像每一个工作我都已经做到顶了，都已经做到，就是我所有能准备的我都准备好了，但是就是拿不到。当然我们现在我带很多同学也跟我这么说，我就给他分享这段经历，我说我当时跟你一样啊。这个但是这说明一点，就是说找工作它有一定预期成分那么我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我就不去想做的时候就努力去做，做以后就不要去想，一想以后你就会患得患失，非常焦虑就是比如今天要面我就是我这样跟我先带同学找工作嘛，要入戏就是你去跟别人一个公司讲的时候，我觉得你要讲的那个激情澎湃，这时候呢，你要这种感情不是立马能说出来的，要酝酿。比如我今天跟个公司面试，我早上起来我就开始读他的他的那个公司相关的东西，他那些面试官的简历，然后酝酿那个情绪哪个地方好啊，哪个地方好啊，到时候面试的时候你才能迸发出这种感觉来嘛，面完以后呢，然后就到晚上这东西就不管面怎么样，不要去想它。然后当时有人问我说，你怎么到底找不到找不到啊，怎么怎么样，我说那不要去想，我不想认识，想这事情我就没完没了。这是我的办法，这是不去想，只看今天能做什么。我每天早上起来看说，今天大概有几个面试。然后呢我怎么去安排。然后如果面试不够的话，我接下来这周有几个面试，然后我要申请几个。我就把所有我的那个想法和我的精力全部放在我能做上面。不能做我就不去想。这是我的一个方法。这样说你这边是怎么克服的那些困难？
对， 对，我觉得李博士说的这个非常好，我其实也是非常赞同李博士那个说法，就是这些遇到这些东西，就是您不要多想，就是您做就行了啊，想透想太多也没有用，您就看您能做什么就尽力做，就是说结果怎么样您就随遇而安就行了，就是只要您把该准备的都准备了，我觉得有时候自然这个水到渠成，自然就会走到那一步的。我其实当时比较幸运，就是说我们当时虽然说就是就是我当时说就是在那个，因为是在这个组里边有很多中国人嘛，就是缺点就是说你英语可能变得不好，但是优点就是说你有困难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去的那个我第一个博后组里边那些我交了很多好特别要好的朋友所以说我当时有困难就是他们也都伸出援手，就给我就其实你相当于作为有朋友的话跟他们说一说什么的，你就会感觉到你有感觉到温暖，然后你就没有那么感觉孤单了。朋友是另外一个就是我当时有女朋友跟我在一块嘛，所以说她其实也给了我很多很多这个心理上的安慰所以朋友跟女朋友，我觉得这两个是当时对我这个能熬过那一段时间，是尤其是在异国他乡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因为当时其实你在外边我也不想跟家里边说这些东西，因为你说了他们担心也没有用，就空贴他们的担心嘛，你反而不说呢，所以基本上他们也不知道所以我就只能跟我的朋友跟我女朋友分享，所以说他们还是帮了我很多事情所以说其实就是像李博说的，你只要做你该做的事情就行了，不要想太多。这个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只要走到那一步，你按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可以。
嗯嗯嗯，那 Kevin 这边呢，你有什么补充？你刚才说了对吧？就是那个也是差不多对吧？找朋友去吐槽，去喝酒，去那个什么，你把这个东西情绪发泄掉以后啊，回头再做那个事情对吧？就你还有什么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吗？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发泄出去呢，其实一方面是发泄，另一方面你其实在同时也得到别人的关心，就是这其实回应了赵教授刚才说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你还是要想明白，就是从逻辑上想明白你要怎么做。对不对？因为你像我开始做研究生的时候，开始刚上很 struggle， 那我就两条路嘛，要不你就上，要不就滚蛋，就别上了，就两条路嘛，很简单，没有其他的时间在走，你就两条路嘛，所以要想明白你要上，那你怎么上，要走，那就干什么怎么走，对不对？然后所以就是想明白，就是把自己扔出去，要有把自己扔出去的心，就执行。你要执行，执行了以后你肯定还有困难，就是看你够对自己够不够狠。然后就往前走，你走了走过去了，然后也不能说成功，但是起码这个坎儿应该是从谷底，起码就是我有时候就感觉我自己很down的时候，就感觉这人啊就是一个山谷，这样山谷，然后呢我现在在谷底，我就再怎么折腾我都比现在谷底高，你就能明显感觉，那你就折腾嘛，对不对？你没任何损失， nothing to lose， 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做博后期间呢，那个就是申绿卡的时候，那时候就没啥，就是 support 少一些，因为我老婆也在生孩子嘛，然后她自己都忙的，教头还要写毕业论文，我自己也教头半个，两个人都是什么，那怎么办呢？就是你认定目标，因为当时年龄也大了嘛，认定目标，你就撒出去干，你有时候你心情不好，那你就定一个 goal， 你有这个 goal， 你就按着这 goal 走。你千万不要说今天心情不好了我就不走了，那不行，你还是得走，就是还是要对自己要稍微对自己要严苛一点，不能每次和别人聊天对别人就说话很严苛，到自己身上就不行了那不行，对自己就是你要就是想摆脱自己的困境，我觉得我还是得要对自己稍微狠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平常你在顺境的时候还是多帮助一下别人，能帮助一下别人就多帮助一下别人，在你就是其实不是为了你在困境的时候让别人帮助你，就是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你像大家都喜欢给那个什么慈善捐款，做这种慈善，在美国很多人做慈善其实不是说我就是为了就是显示我多爱心，其实他是很在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该开心，自己特别很开心，其实一样的，就是在你顺境的时候你也多帮助一下别人，让自己也很开心，然后当逆境的时候当然就是这也不期望了，就是有可能别人就会帮助你，也是有可能的，就是大家是一个互相关联的一个整体，所以都有 up 和 down 的时候，但是就是就是没办法，就是都会过去的。对，
哎，我觉得 Kevin 说的非常好，两点哈，第一个就是说你既然定了这个目标你就做这个事情，对吧？要么你就做，要么就不做，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对吧？就像我当年也一样的想法，对吧？那我既然要转行，那就这东西就是得做的呀，
对
吧？ 对，那你做不好，那没办法，那你就只能一反复的去试，试到它成功为止啊。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更高层次了，对吧？就是叫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其实那个 Kevin 刚才说的就是四积阴德嘛，对吧？就是在平常的时候，就是在你在做事之前的时候，你就是不断的就是说，你做一些东西，做些好事不求回报。其实这东西本身也是一方面在拓展自己人脉，其实一方面也是摆正自己心态。
对。
对吧？然后到你真正你在困难中的时候，一方面我觉得好像你不断的去帮助别人，你好像整体自己也会更 positive，对吧？
对，因为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你帮助别人就是一方面你是伸出了一些援手，另一方面你也在参与到他现在困境当中，其实对你人生的这个发展其实很有帮助的。因为别人的困境，可能你也经历过类似的困境，你可能给他 input 的，如果你很好的 input 的，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困境，他的困境其实对你也是一种成长。然后你
是
要
的，
站在他的就是 where he 的 boots，对吧？你要是站在他的角度，然后看一看，哎，这个事情怎么做？你不用非要给他金钱上的帮助。语言上的帮助或行动上的帮助，什么都，大家都是在一个。你像我们在美国，其实印度人为什么混得这么好？印度人就是讲究一个 community。对，我们其实这一块是真的需要大大提倡和发扬的，我觉得。
对，是的，是的，是的，对，就是关于这一块的话，就是因为现在我在带很多同学转行嘛。对吧？其实相当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帮助他们，啊！但是我最大一个感受就是，顺着开文就往下讲，的确是一样的，就是很多同学经历非常励志，他们经历的困难比我大多了，啊！但是看完以后就是觉得哇，我有时看完他以后觉得我自己碰到困难不算什么困难，他们真的克服过来，对吧？这个给我自己本身个很大的鼓舞，啊！这个我非常非常有感受。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讲，就是我觉得经历过这些困难以后呢，就是我觉得。人哈啊，特别是男人啊，就是得经历过一些困难，经历过困难才会成长，啊，然后呢，就是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我经历过那个2015年到2017年那么多事情以后呢，我觉得我整个很大的一个性格发生了很多变化，啊，就对看到事情的问题啊，一些东西啊，像以前我就是很书生嘛，啊，这个我不想理，那个我不想理，对吧？这个不想求他，对吧？就觉得我自己能逆天啊，那种感觉啊，因为以前小时候自己学习都是不用靠别人的嘛。对吧？反正那以后就会发现说啊，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互相关联，像跟 Kevin 说的一个互相关联的一个整体啊，很多东西你就得去做啊，就是放下身段，这个是本身就是一个本事和一个成熟的态度啊。然后第二个呢，你也比较能够去理解别人的一些疾苦啊，因为你经历过一些很痛苦的东西以后，你就知道说啊，这个东西发生在一个身上，它会造成怎么样一个情况啊。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啊，这无所谓嘛。对吧？这只是你自己不够厉害嘛？你要是我这么厉害，我不就没问题了吗？啊，以前这么想过，对吧？以后真经历过些，你就知道了啊。每个人的那个能力都是有很上限，然后经历的过程会非常的痛苦，啊。然后此外的话，我就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嘛，毕竟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所有东西，我说每一个字我体会了一下，啊，我觉得这句话说最好的是后面两句话，叫做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啊，就是说，如果没有经历这些东西，你不会去动心，就是你不会去想这个事情，你也不会说去忍心，就是说很多东西你很轻松就做掉了，你没经过很困难的事情，你就不会变得那么坚韧，啊，所以动心忍性，然后增益不所不能，然后最后面的时候你才比原来变得更厉害。所以说我今天跟别人说，我说经历过那些东西以后，对这句话产生了非常深刻的理解。啊，从那以后就是我整个做事啊，一些想问题的角度啊，就跟原来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那段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财富，啊，现在我还在享受这个红利，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赵教授，你这边你经历那个比较痛苦那一年以后，是不是也是有类似的这种感觉？
是的，我觉得确实是你经历过一些坎坷，确实对你个人成长是有帮助的，有帮助。我最体会最深的就是说我其实之前吧，之前可能都比较顺，所以说我就特别喜欢跟就是说跟你理念相关的，就是说跟你看着顺眼的人，你只喜欢跟他们打交道，就是说你想只想跟这些人打交道。但是你后来其实慢慢的经历的事情多了，发现这个社会其实有形形色色的人。啊，就是说，我现在就通过这些事情，就会想着，其实你可以，你是需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其实每个人的，虽然他跟你观念不一样，跟你就是你们可能相处起来不是特别融洽，但是你总是能从别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的。就有时候可能就是我觉得自己遇到困难以后，就是不要光看着说那个困难多困难， 就说你去反向想一想说，哎，你能从这个困难能学到什么东西，或者是比如说你有些人跟你可能就是合不来，但是你也要看看他身上有什么优点你是可以学到的。你像我其实跟我做的第一个博后，就说其实我们两个性格确实是就是不是特别match，但是呢后来呢我其实从人家身上是学到很多东西的，就是包括就是我第一个博后人家是搞的，就是他是在美国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教授。后来我就是其实之所以我俩这个性格不合，其实更多的原因是在我，就是我可能没有学会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所以说之前就只会跟我这个跟我性格相符的人打交道，就是跟我性格不相符的我就不会打交道。所以说其实更多的是从我自己的身上来找，你有时候遇到困难多从自己的身上来找一些问题。当然说我就说我们这个是说从这个你要在个人成长的道路上你多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但是在美国处事的时候就别老是遇到什么说什么事情你就先承认说你错了，美国这边是行不通的，就说你从这个内心深处你要比如说你想成长的话，你可以内心深处的学一下子从这个就是你多从自己身上找一些缺点，看看你能从别人身上也学到什么什么优点。还有我觉得第二个就是就大家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其实要记住一点，就是说其实你最大的困难是你的身体，就是说只要你的身体不出问题，其实其他困难都不是困难，就是只不过是你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你觉得哇这个天都快塌下来这么大的困难，但是你真正你说经历过一段时间你再回头看的话，那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就一切事情都会过去的，就是大家最重要的还是身体，就是其实这个世界的可能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说你如果身体毁的话，你是比如说你得了病的话，那个是用多少钱来买困难，就是只要能拿钱摆平的事情其实都不是困难。
嗯，对，这是
我的
经历。对，经历这些东西以后整体人的承受能力都能增加很多，对吧？对，Kevin 刚才说了，就是说经历就是在做科研的时候自己也是这个性格变了很多，这边 Kevin 你们再展开来说一下。
好的，对，因为那个就是就你经历一些挫折吧，其实它更多的就是相当于就好比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心呀就是一个砰砰砰砰在那跳，特别欢快，每天叭叭叭叭叭在那跳，然后很快我就觉得就你经历了很多挫折以后啊，或各种事情以后啊，不管你克服也好不克服也好，它就在上面落下岁月的痕迹，它就在上面给你划上，这划上你说它漂亮还是它美吗？它说不上，但是呢它会给你落上一个印记，这个印记有可能是在你处理事情的方式上，也有可能是对你自己性格的影响上，我觉得都是有印记。我觉得挫折对我而言就是我可能就是有更多的就是说就是我的韧性，就做人啊就是韧性可能多，以前就可能是就是说小时候就是这小孩就说哎这小孩就没经历过事，一说就崩了，一说就急了，这就是韧性不足，一弄就直，所以你经历一些挫折呢你韧性就多了，就有时候大家说你这个人怎么看什么事都是哎怎么这个事也行那事也行啊，就一方面是他可能真的是没，这一方面当然是他可能真的没有引诱进来，他没有了解你的，他没有真正的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但另一方面可能是人家经历的事很多，人家经历这事儿多了，然后他觉得这事都能看得开，所以我觉得哎呀经历过这些挫折呢就是让我们的人生的韧性和厚度我觉得是有帮助的，这个是有帮助，然后你也能深刻理解到人生它是不容易的，它不是说一帆风顺的，但是正是因为不是一帆风顺人生才有了精彩，它不可能就是你一直往上碰碰碰碰碰然后走，然后也有这种人了，对，你一直往上走这种人反正我不是了，对，有这种一直往上走的人，但是人家走的也很顺也很成功，但是就是很多人其实我见大部分人都是人生有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这是人生正常的，就是我们就正常就是说就除了保证身体不能崩也保证自己心里不能崩，身体不能崩和心里不能崩两个不能崩其实不光是对自己也是对爱你的人对你周围的人一个负责，所以大家还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有挫折也不要怕吧，我觉得就是反正我没有经历过嘛，经历过挫折，有挫折真的来了挫折你就勇于改变，你就有了挫折你要知道这个挫折那你就勇于改变勇于尝试，你在谷底了你没什么怕失去的，真的，对，
说的非常好。 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哈，那我的感觉就是说，有的时候我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在开公司，很多很多困难啊，然后我就会想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好难啊，要是我是富二代就好了，对吧？啊，这个东西，你看，比如说，对吧？某某人做生意亏了5个亿，他老爹直接兜底了，多爽那件事情，对吧？啊，然后呢，我自己，对吧？一文钱都还没来乱花，还得去想这事情，对吧？但是我后面也想说，哎，其实人生不就这才有意思嘛，对吧？一件事情太容易做下来，不是就跟玩游戏一样。啊，一天到晚打简单电脑有什么意思？啊，这是一个东西很困难，你把它做成功了，不就才是成就感吗？啊，这是我现在的一个体会，啊，这是我的一个总结，就是看 Kevin 和那个赵教授，你们就有什么补充吗？
对对，我觉得就是像李博说的，就是大家就是往前看，就是什么都就都要往前看，就不要老想着这个困难有多大，就是大家只就是现在您觉得这个困难是困难，就是等您回过头来说啊，可能觉得那都是小 case，所以说就不要停留在把所有心思都停留在那个点，您要这个长远的看一下。
那 Kevin 这边补充啊。
对，就是人生嘛，就是人生短短几十年，它就是有度的，就是有些时候你可能一帆风顺，很平淡；有些时候你可能不平淡。但是没有人想把一生过得永远不平淡，当然也有这种人了，永远这么激情澎湃。你要保证你可以承受住这么激情澎湃的心脏，你周围爱你的人也要这个激情澎湃的心脏。但有的人生活过得就是特别平静、一帆风顺，这种人也非常少。一般我们都是有 up and down。我觉得人生的话，就是你在这种 up and down 中需要找一个就是这个度，就是你不要让你人生太过于绚烂多彩，也不要让你自己人生太过于平淡，然后找出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一个频率来吧。就是你可以折腾，你可以勇于闯，然后同时呢，你可能也有一些比较恬静的时光，然后这样的话，人生可能出来的就色调就可能更绚烂一些。
对对对，说的非常好。对，好，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边吧，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而且最后说一下，就是如果大家现在在经历一些困难哈，特别是你在北美这种又是博士这种背景啊，可以就是加入赵教授的群啊，或者凯文那边的群啊，有时候抱团取暖一下还是很有帮助的，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拜拜。
哎，拜拜。
拜拜。